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ustin， 今天主持人。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Aiden。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Lily。
好，那是最近西雅图经历了罕见的 bomb cyclone 天气现象，风速高达每小时70英里，大雨量呢更是突破了平时的记录，仅一天降雨最近长过了2英寸。更让人这首是最近的很多人有很多很大的停电，比方说我家里就完全没有电了，然后要星期一左右才会来电。但是我们今天就讲一下这个题目吧。但是我想先问一下大家，你知道 bomb cyclone 是什么东西？它的形成的原理是什么？你怎么看这样的极端天气现象？
那就是我呢，其实这个也没有就是特别深刻的了解，不过我知道就是，bomb cyclone 就是一个，是就是从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风，就是一下子创造出来的一个这种风向吧。然后它应该是就是一般的话，它一般就是这种会像龙卷风差不多，就会把树啊这些就是都有可能刮倒，然后当然它也会带着就是风雨，这些一般会在就是海边的一些城市，它会受到就是最大的打击。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然后炸弹气旋是一种很迅速增强的风暴，然后在我知道它是什么的之前，我认为这个炸弹气旋和飓风是一样的，但是一个区别是它们炸弹气旋比飓风的大得多，但是弱的一些，比它弱一些。然后这次在华盛顿州的炸弹气旋都影响到了加州，所以它的范围真的是很大。然后飓风虽然是小，但是它就很非常的强大。
但是大家说挺好，我们到今天下个问题，你家有没有停电？这次长时间停电让你生活发生了什么改变？有没有让你重新认识电力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
我家是就是从周二晚上大概7:30差不多就是开始停电的，然后是好像星期五电回来的，那我就是周有可能是星期四电回来的，不过就是我基本上我周三周四和周五，对，星期六回来的，周三周四周五这几天就是我就是住离我比较近的一个同学，他们家有电，所以这几天我基本上都在他们家就是混着，然后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出去一整天，有可能去吃饭，有可能去打高尔夫，有可能去就是看电影之类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影响没有特别大，因为就是我基本上就是放了一个假期吧，也没有什么会不好的。老师有很多就是老师也把就是考试推迟了，然后这几天因为没有上学，所以也没有作业，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吧。当然就是我知道我爸爸妈妈对他们影响更大，因为他们就是待在家里，然后家里没有电，所以他们就也没有办法就是做很多东西，他们就是一直要就是用自己的LTE 和 data 来就是来 上网之类的东西，然后也没有办法用电脑。
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感触非常深啊，因为这个停电期间确实是很让人就是感觉到比较绝望吧啊，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啊，每当就是人们可能就是在黑夜当中，这个黑暗当中啊，就是没有什么事儿干，主要是因为没网没电，这个整个房间里面全都是充斥的黑暗。然后我因为我平时就跟我爸住一块儿嘛，然后我那里也没什么人，所以说就是也比较无聊。那我爸呢，他比我更摆烂，他很早就上床了，然后就躺在那里。那我又没事干了，那我找他聊天吧，又感觉他都躺那儿了，那我找他聊天有点不合适，是不是？那于是我就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躺着无聊，就是从因为我家算得上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早断电了，我好像就是星期二下午，就是他那个风刚来的时候，我大概就停电，就大概就是6点多7点的时候，我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我大概就已经没电了。然后甚至说他这个啊，这个效率我也是，因为我虽然我也知道啊，这个确实这次遭受到影响的人很多，但是确实我还是想吐槽一下，就是有这种被嘲讽的感觉真的很不好啊。这个我家是今天啊星期六我才来电的，而我的很多的朋友啊同学呢，他们都比我早了很多就已经来电了。然后那些来电的呢，就是因为我也不能说算是什么吧，就是也算是一种炫耀吧。因为有时候我去那个有网的那个朋友的家里边，我也会跟他们这么说，就是跟他们炫耀，在那里说哎呀啊谁家里还没有网啊，就在那里啊。不过确实啊，这几天下来着实是不好受，特别是啊每当想要洗澡的时候，这个都会因为这个没有风筒就想着不洗得了，然后这么熬了那么多天也是十分的难受啊。不过这个影响对我来说哎呀特别的大，因为平时因为我一开始我想说这个电其实很快就能修好，没想到一修了这么多天，感觉这几天这假那还不如不放呢，还不如这风不来呢，我就觉得那还不如让我舒舒服服的过这么几天，不至于过这么没网。但不过哎呀放都放了对吧，那至少我还跟我朋友就是出去在那里混了几天，在那里跟他好好聚了一下，然后玩了那么一下，就怎么说呢，哎呀反正至少没学校嘛是吧，上学都还是坐牢啊、至少在外边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虽然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睡觉了啊、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但当然现在也是有网了，那我估计就跟我朋友啊继续嗨了，继续可能约着打游戏了可能之类的。
其实啊就是我今天有个特殊的问题啊，就是我发现主持人今天有个照相机，然后再就是拍照片，我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这是干嘛的
啊、这个是给我学校的那个照相机的课啊、这个叫个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我的老师就特别想让我拍电台的情况，我是说实话想拍我家里养的兔子或者我家里的小弟弟，因为我四只小弟弟挺可爱的，但是我老师听说我这个有这个电台的事情，他就完全跟我说要多拍一些照片，所以我就是这几个星期就带个照相机随便拍一下人的照片，就是必须你们都比较自然，就别笑，别把头躲在电脑后面，别举大拇指那种事情，就是你们看见我拍照相机就别理我。
那看来这番话是就差把 Aiden 的身份证号给爆出来了，刚刚啊这个躲电脑后边这个确实是，不过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就是做的这个表情比较刻意，我们绝对不会做的那么自然的，放心好了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刚刚是就是手机掉地上了，所以说要捡一下，这个不是就是故意躲的，
不要找借口了，明明你刚刚手机就没掉，我刚刚看着你手机在你旁边的啊，放所以但是也是放心好了，我们绝对不会那么自然的，放心好了。
嗯，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回到刚才的主题吧，就是我们在讲停电啊。我其实刚才听到 Logan 说他干脆就想停电这么久，那还不如就不停电了，是不是没网挺苦的什么？那么我就挺庆幸的，因为比起大部分来说，我家来电还挺早的。我们停了2天电，所以实际上是整整2天，但是大部分人好像停的还要更加长。所以我们是星期二大概晚上8点的时候 刮大风，然后就没电了。然后星期四晚上来电的，但是我不确定具体是几点，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外面。然后这个停电让我生活发生的改变的话，我觉得停电是一个，但是另外停网是最大的问题。就像罗根刚才说的，只不过是比较幸运的就是还相对比较时间比较短嘛，至少我们现在家里已经有电了。嗯，然后我们就另外的话就是像手机如果没有电的话会很不方便，所以我们就到外面有电的地方去蹭网蹭电。嗯，所以说我们星期三晚上拿上了我们的那个就是充电的那个延长线，就是插一个，然后它外面好像有大概七八个不同的就是充电口，然后我们带了一个这个东西到附近的有电的商店去，然后找到一个充电口插在那里，就是一个插头变成八个插头，那么大家都可以手机电脑都充上电，然后那儿还有网。然后第二天星期四呢，我们又去了附近的华大去蹭电。然后我们从早上大概我们早上九点钟就去了，然后晚上好像九点多还不知什么时候才回到家，所以一整天就是泡在外面充电用网。然后这个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家里的时候，白天尤其是在这里纬度高的时候，白天的时间特别短，然后尤其是再加上我又起得晚，就感觉白天的时间都没多少，然后我起来了之后很快就没过几个小时就又要天黑了，因为大概三四点钟它的天已经很暗了，然后四点以后就天黑了，然后这个在没电的时候就特别麻烦。所以说我们要打发时间怎么办呢，就做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我和我妈坐在那儿看书，然后我们在下午大概三点钟看书，很快就没电了，就是没太阳了，然后我们就点了一些蜡烛，然后蜡烛看书，但是又嫌蜡烛灯光一直在晃，然后又不够亮，所以我们就把一个手电筒挂在屋顶上面的那个灯上，然后手电筒往下就可以打亮这个桌子，然后我们就在这种手电筒和烛光的陪伴下看书，然后玩那种我小时候玩的这种游戏，就是平时根本就不会有时间做这种事情，但是现在又没网又没电，然后有机会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不过至于就是有没有让我重视就是认识电力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我觉得肯定的。比如说因为我们这几天都没有去上学，所以说我就发现平时就是必须要一直有电有网才能去上学，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待在家里。另外的话就是有时候像我作业什么要用网的话我也不能做，然后基本上就是一整天能做的事情突然减少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爸他好像星期三什么时候他在下午说什么我去睡觉了，然后我就感觉很奇怪，因为像平时古代人类的话肯定是白天要在外面，然后晚上天黑了睡觉，但是现在发现一旦没有电没有网，现在人就干脆白天就睡觉晚上也睡觉，一整天就睡觉算了，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
我的家也停电了，然后我觉得在我知道的朋友和我知道的人之间，我觉得我是一个最后停电的人。我们是十一点晚上停电的，然后我知道我一些朋友是就是下午六点还是七点都停电了。然后我们来电的时候就是昨天下午下午来电的，然后在这三天停电的时候我们连冰箱都打不开几次，因为需要电，里面也食物也不想要坏掉，然后我们只能出去吃饭。但是就是星期三的早上我们就是要我的姐姐就是要说她要出去学习，因为她以为明天还要上学，所以我们就是开车开到了星巴克这个咖啡店里，然后从外面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人都 占满了，然后桌子都没有空桌子了，空桌子了。然后我们就用开车开了十几分钟，终于找到了一个有空位子的一个咖啡店。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充我们的手机、电脑和用他们的 WiFi 来做功课。然后我发现了，在我现在 WiFi 和电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重要，因为对我来说，我每天都会用电脑和用灯，还是电也是对沟通很有必须要对沟通用的，然后我们也离不开他们的。
对，我们家也是星期二晚上停电，然后现在电还没回来。我们应该是要到星期一晚上电才会回来，说差不多一整个星期。肯定是有很多变化的，但是就这样子，我最大的变化就是不上学，就星期三四五完全不上学，我就差不多待在家里，有时候干点活呀那些等等。然后呢，我是特别喜欢打牌的，然后呢，但是我爸妈一般比较忙，然后呢，我最喜欢打牌的是四个人，就是要我爸妈、我还有弟弟才能一起才能打。但是因为这两天停电了，就没法用手机啊，也没法干活上学，他们都跟我们一起打牌，说我就特别高兴。有什么其他改变呢？但是呢，我现在就是我没有电脑手机是发现出现还是有几个问题，比方说我星期四上个星期四就是有个杜克的面试，面试呢当然是网上面试，我就差点要那个重新reschedule 要其他时候去面试，但幸好我爷爷奶奶家住在附近，然后他们有电，所以我就开车到他们家去，他在他们的睡觉房间里去面试，面试了一半，我小弟弟还走近，叫我去跟他一起打游戏，然后正好面试当中，我只能跟那里人抱歉。我是这两天都是充电的，是到朋友家充。不是朋友家，就是我爷爷奶奶家充，或者呢，我前两天我爸妈带回来一个 generator， 而那个够把那个一盏灯，然后充几个手机和几个电脑，说我们这两天可以充手机电脑是很好的。但是看起来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广告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一岁半到六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我们今天主持人。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在你身边，这场风暴对环境或社区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怎么说呢？周边来说的话，其实首先第一点就是像这个。就是首先像这个树被这个风吹倒了呀，就是这个是很常见，但是你要说像其他的一些状况，我感觉就没有。基本上因为这一次实际上就是台风嘛，这种飓风，所以说像那种比如说积水啊之类，其实都没有。一般来说就是都是那种它风把树给吹倒了，压到电线啊，然后。那种我更甚者就是有红绿灯啊，都已经就是被风吹倒，直接就砸到了那个路中间的那种，但其他的状况我好像就是没有看到。
我觉得这个风暴最影响最明显的就是树和很多树枝倒下来。我那天就是感觉好像是下雪，但是它下的是那些松树的松针，因为我们这里就是。 有很多松针，有很多松树，然后它平时就会在这个季节就会掉叶子，但是就是这次风吹了之后掉的特别多，我们外面的车上都是一层都是它掉下来的这些松针，然后另外的话那些小树枝也掉下来，在马路上还有我们的院子里都有，然后我们的房子后院正好有很多松树，然后我们的屋顶上面就全部都是树枝，所以说第二天这个风暴过去了之后，我和我爸爸妈妈还爬到屋顶上面去把他那些树枝都拿下来，然后有两个特别大的比我还要高多了，就是感觉2米多的树枝在我们屋顶上，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小的，我们还得要把它给全都扔下去，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和树有关的，因为树枝里面它会有那种粘的东西，我之前其实都根本就不知道树枝里面有这么多粘的东西，我是在外面就是在屋顶上面捡树枝捡下去了之后，就发现我的口袋里面衣服口袋里面有粘的东西，我还以为是我什么糖放在里面，然后我爸说哦这是树枝里面的东西，然后我们的车窗上面就有很多很多这种粘的东西，然后特别难搞下来，因为不管你是用水还是用肥皂都没用，所以就是一摊一摊的特别粘。
我们周围的几个社区都有树倒了，然后其中一棵就找到了我一个认识的人的房子里，然后他就发了几张在网上他就发了几张这个照片，然后就是一棵很大的树就直接砸进他们的屋子里，就是他们的洗衣房和主卧室，然后我就问了他有人就受伤了没有，然后他就说他是这个房子是没有人住的，然后就本来是要出租的，所以然后有另一个我认识的人也是有一棵树砸到他的房子里然后他的家人都去了他的学校，因为他们的学校就是3天都开门然后有免费的 WiFi 和可以充电，然后我觉得因为这些树倒了，他们就压断了这些电线，然后就很多人都没电了。
对，那是大家说的跟我想说的也差不多，就是有很多树倒。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几年前也是刮风大雨，然后呢我窗前那个也不算窗前吧，但是我窗。我的房间的窗户可以看出2棵很高很大的树，然后我记得几年前这个刮风的时候，树尖已经有点凹的，快到90度，有可能那个凹的大概70多度。然后今天呢，不是今天，就是前几天又刮风大雨嘛，它完全的又凹到90度左右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我房子旁边有很多大树。其中有一棵树倒在我房子前面了，差点砸到我房子上。我差不多每天我出门的时候，我都要跨过那棵树。有可能再过1-2天，他们会把那个树收走，因为树也把一个 power line 也压倒了。所以我每天跨过那 power line 也挺危险的。假如有天不小心踩在那上面，然后呢那个有电了，那我们就有点倒霉。那时我想问一下大家。你家里紧急储备够吗？有没有觉得有哪些特别重要的，但是你没准备？
这个我可以说是够的啊，因为像是充电宝啊，我家光是我自己就已经有了那么5-6个，然后可以说就是我不打游戏的话呢，我完全可以就是一路撑个那么2周，这个电量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这个。电力方面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再说食物吧，食物这方面确实着实是没有想到，因为当时就想着会有那么1-2天嘛，所以说也是没有准备多少，但是我跟我爸第二天就去了超市，然后买了一点那种面包啊，然后在那里在家里放着，然后像水啊之类的，因为 我们家的那个炉灶呢，它不是那种就是电磁炉，它是用煤气的嘛，那所以说我们还是可以煮东西的，像是那个煲热水我们还是可以的，所以这方面我们也买了点泡面什么的，就是能吃就吃了点。总的来说，我反正我感觉就是储备这方面就是多多少少我们还是有点准备，像是那个电力方面，主要是电力吧，我觉得，因为现在我感觉你说句不好听的，这年轻人确实是没了这个网跟手机，确实是活不了这方面。不管说这个，你就算说你就算没有网，你有个手机，其实你翻翻其他什么相册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你就像现在 Aiden 还在那里玩着他的手机一样，所以这也事实证明了这个确实年轻人是真的离开不了自己的手机。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手电筒，我们就是第一天晚上没有手电筒，然后就是第一天晚上我们有两个手电筒，不过家里有三个人，所以就是缺了一个手电筒，然后就是需要用手机的手电筒，不过就是手机的手电筒就是其实彻底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彻底黑的时候就是特别暗，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就是特别看清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手电筒特别是就是电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东西。然后我想问一下主持人啊，就是你们就是家里手电筒有没有啊？
对，我们家有很多手电筒。我也想问一下你是不是突然间问我这个很容易的问题，就因为我在拍你照片。
是因为就是我们住的比较近嘛，就是我知道就是我们都没有电，然后就是我想就是关心一下你们家里就是这个就是这种自然就是灾害防备的情况而已。
我就说我不太相信你就是就那个原因来问我这个，假如你真的关心我的话，你肯定是我们那个刚刚来电台的时候你才问我这个问题，你现在问正好拍你照片的时候问，就有点我就有点好奇。
对，这真的巧合，真的巧合，这个没有办法就是预测的，真的巧合。
有些时候这个巧合呢就是只是一个人为的这么一个巧合，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也是不需要过多的掩饰，对不对？而且再加上我这里其实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还记得我们上周就是也有谈过就是类似这个问题啊，所以这期呢我也是有一点问题想要问你，就是你觉得这个毒药过期了它是更毒了呢还是没毒了呢？
我觉得就是上周就是这道题目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回答的就是比较完整了，就是虽然我自己没有就是创作过任何毒药，也没有就是尝试过任何毒药，我自我认知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毒药过期的话，那它肯定就是没有，就是如果是个好的毒药啊，就是它肯定就是没有就是之前那么毒了。因为就是首先就是如果一个产品它本来是有个就是作用，它的目的是就是完成 A 个项目，然后它就是保质期就是过，那它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跟之前就是那么完整的就是完成那个项目，所以就是如果一个毒药它就是本来的作用是要就是杀个人的话，那它有可能就是拿过了它的保质期，它就没有办法就是这么就是简单这么就是容易的去就是杀个人了。
但你要这么想，你不要拿就是一个毒药去死，就是你不要拿一个正常的一个物品去想一个毒药的这么一个效果。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一个东西它变质了，那它代表了什么？代表它这个东西我们吃下去就是身体会不舒服，然后导致各种一系列的可能会生病啊之类的。那么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思考，这方面就是可以是思考为一个就是有毒的这么一个范围之内。那所以说像是毒药它变质了，其实我觉得从广泛意义上来说，你不管说就是它因为就是可能会因为变质导致它的这个药效不好啊，那这个就另说。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毒药其实呢，我觉得它还是处在于就是一个我觉得它变质了，那它肯定说还是会更毒了一点，而不是说就是可能就是变差了之类的。那你是怎么看的呢？
那我其实觉得就是你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现在的社会上啊，其实你在就是讨论的这一点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大的影响。因为就是你之前说就是毒药跟就是普通东西不一样，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你觉得不一样呢？
那因为首先普通东西那你喝下去不会自己让你死掉，但是毒药会直接让你死掉。
对，那不过就是 毒药是一个就是跟就是你可以算一个食品或者饮料，对不对？然后毒药它的作用就是去伤害别人，对不对？
但是你要这么想，广泛定义上来说，毒药其实它也可以说是也不能说算是那种食品或者是饮料之类的。那毕竟你想想，药为什么被称为药，它为什么单独被分开来叫做药，而不是说叫做饮料或者是叫做什么食物之类的，那就证明它这个毒药它其实属于是药的一部分，而不是说是饮料或者是食物。
对对对，那你想啊，就是算药的一部分，就是譬如说我们说个就是比较普通的药吧，就是说泰诺或者什么，如果你要是要就是吞一囊泰诺的话，那你肯定要在就是它保质期之前吞，对不对？你的就是医生不可能让你就是在保质期过了以后再把这个药就是就是让你就是自己就是晚一点去吃，对不对？因为他知道就是这个肯定是有风险的，因为如果你在保质期过了以后吃的话，你有可能有一些就是额外就是他们没有就是能他们有可能会忽略的一些就是后果。所以我觉得毒药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在就是过个保质期以后就是去使用的话，那我觉得肯定就是它不可能就是像你在还没过保质期之前的这种就是效果。
但是像我这么想的，就是首先毒药这个最终目的是什么，你想想，就是为了毒死人，对不对？那你哪怕说是因为过期导致它某种意义上面，就是从原子上面来说它可能发生了点变化，但是最终你还是导致让把这个人给毒死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说它这个最终目的也是达到了是同样的，那所以其实也是意味着它这个药效其实它并没有减弱呢？
我觉得就是药效它并没有减弱，
因为它确实的确是达到了它本身的这个最终目的，就是把人给毒死了。
这个我觉得就是首先我想先问一下 Logan， 你就是这么想要就是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什么就是阴谋诡计想要去就是以后尝试一下
那没有，那我这在这里只是想要提醒大家，就是有就算是过期的毒药也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就像比如说那种百草枯，就是一个著名
的
这么一个农药啊，是吧？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尝试。所以我在这里想要就是引起大家这么一个重视啊，让大家知道这些哪怕说是过期的毒药它也是有毒的。
对，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会非常就是感谢你给他们就是这个提示的。那就是回到就是刚刚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那就是你说一个它的药效如果它能把目的达到的话它就是没有变弱，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错的。就是如果有一颗子弹，对不对？也 OK， 不说这种就是非常非常就是这种能杀人的东西，就是说有个巧克力吧，就是它的效果就是你要吃巧克力，因为你就是你想要吃就是甜的东西，然后就是反正你想要吃个甜的东西，对不对？不过就是有可能有个非常好吃的巧克力和一个非常难吃的巧克力，那两个都是巧克力，它都就是能让你就是完成到就是你想要吃巧克力的这个就是愿望，不过你肯定会选好吃的巧克力，因为你知道就是它会让你就是更开心，让你的就是愿望实现的更美好，对不对？
但我觉得你从这个出发点上面你就是一个错的，因为首先我刚刚所说的一切都是从就是那个物体上面来分析出来的这个物体的一个最终的作用，而不是说你吃下去这个物体的人或者是被迫吃下去这个物体的人上面去分析出来。就好像说你说这个巧克力，那我说这个巧克力最终作用是什么，就是拿来被人吃的，你不管说它最后产生了什么结果也好，它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人去吃。就好像钱，你很多人都喜欢收藏钱，但是钱的目的是用来做什么，就是用来你自己去花的，而不是用来观赏的，对不对？
嗯，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哪怕说是万事万物，你只要说达到了你最后的这个目的，那我觉得这一切就是好的。
那就是你就是住在美国，你知道就是美国的一些就是杀人的一些这种 law 吗？
那这个方面我并没有涉及到。
就是美国就是做杀人犯就是有就是不同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怎么说，不同 severity 就是不同不好度吧，就是我中文不够好，就是不同的就是一种杀人是比另外一种杀人不好的，就是如果就是你是杀人，然后你本来就是有这个意义想要去杀人的话，那这个就是叫 first degree murder。 不过呢就是如果你是就是 譬如说你开车出了车祸或者什么，是不小心就是去杀了一个人的话，那这个就是也就不是 first degree murder， 因为你就是杀人这个没有，你是没有 intent 去就是想要杀人的。我觉得这个跟毒药就是非常像，因为它最后的后果都是一个人死掉了，不过就是他的就是一开始想要就是去做成的这个就是原因没有特别一样，然后最后有一个就是第一个杀人犯有可能他就会就是关在监狱里50年，第二个有可能只会关5年这种。
但我觉得你扯得有点远了，我们本来不是在讨论毒药这方面的吗？
对啊，那就是毒药是一个特别就是小的一个范围，我觉得，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能从就是不同的一些主题，
但我觉得并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扯到这么大的一个方面，毕竟在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点扯的真的是有点远了。那关于这方面，其实我还想听一下 Lucy 你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这个意见就是太笼统了，就是说我觉得你这个是要看一个就是一个 case by case 嘛。如果你有一个毒药，它如果比如说这个毒药是它会致死的，那么它如果过期了之后也会致死，那么这个毒药你看它哪个更毒的话，就是要看哪个更快或者类似的这种方式嘛。那所以我看有一些毒药它可能会就是更快，然后有一些毒药可能会更慢，这个是完全就是要看它个体的情况的。然后我确实觉得如果你是好的科学家创造出好的毒药，它的目的应该就是特别特别快的特别有效，那么这样子来说的话确实过期了之后会毒性少。但是如果是就是没有那么毒的，或者说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像感冒药什么的，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毒药，但是它不是特别特别的毒，那这一些毒药的话，那么它肯定会过期了之后会更加危险。
那是大家说的很好，但是看起来现在时间到了，广告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今天的主持人。但是我想回到这个前面的话题，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问题吧。没有 WiFi 或手机信号的时候你是怎么应对的？这样的情况下你觉得孤独还是放松？
我其实就是这几天都是有 WiFi 和信号的，因为就是我手机就是我有自己的就是流量，然后信号我们那个地区就是没有消失，所以是我的热点也可以就是分到电脑上这些东西，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有特别就是大的影响吧，只能说就是我觉得当然会有一点点小的影响，因为我的电脑就是没有办法，我的就是座机没有办法用 WiFi， 不过我的座机也没有办法开，因为没有电，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我可以跟同学就是一直讨论想说话的时候就说话之类的东西，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那看来这个 Aiden 的这个没电时候的这个生活还是比较放松的啊，就跟我其实也差不多。虽然说这个整天就是没有网络，但是也同样的，我也是有流量的嘛。只要你不是到没有那种信号的地方，我还是可以就是正常的使用我的手机，而不是像说啊没有一点信号，我连上网这种就像发个信息最基本的东西都做不到，那种真的太煎熬了。所以说我，而且因为我跟我朋友这几天都一直待在一块儿的，所以说这种我也并没有感觉到很孤独啊之类的，也是怎么说呢，也是给了我一种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吧，也是比较新奇啊这方面啊，因为确实以前没有停电过这么久，然后不过也是让我短暂的体会到了就是这个没有手机这么一个感受是多么的这么煎熬，让我一天甚至从下午3点睡到了第二天的12点啊，也是怎么说呢啊，但是确实啊，我感觉远离手机这么就是没用手机那么久，我感觉气色都变好了，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睡觉睡久了吧啊。那当然总体来说啊，没有手机啊，偶尔也是要放下手机的嘛，不能说总是盯着手机屏幕是吧，这样确实也是啊对眼睛不好啊之类的，也有可能会啊有点别的东西，但当然也不是说啊你完全要放下手机是吧，你还是可以用的啊，但当然啊这个归根究底还是要适当啊，不是啊，就像我们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是吧，手机这方面到底是好还是坏，当然取决于你自己本人啊，你自己用的适当呢，那当然你这个手机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好的一个消遣的一个工具，但是如果说你用的就是哎呀比较就比较多啊，像是 Aiden 啊天天拿着个手机那里晃啊，甚至说没电还在就是那里打着游戏啊之类的，那肯定就不好了对吧，这样对眼睛的这个伤害非常的大啊。但当然啊，就是哎这个我们就是会就是在这个期间啊，今天这个期间怎么说呢，我们也是有就是在找各种的乐子啊，虽然说确实人类现在可能因为也是习惯了这个科技的发达嘛，就因为我爸其实也有跟我说，就是他之前他们那个年代其实还就是科技没有那么发达，那也没有网络什么的，那他们天天就是跟自己朋友玩啊之类的，其实他们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有多么的无聊，因为他们天天都有跟这个朋友聊天嘛是吧，然后早早就睡觉。而现在呢，我们就是在没电的时候跟他们一个对比来说，其实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来自于一个落差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也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从俭入奢易啊，由奢入俭难，这方面其实就是说了，就是当我们在体会到了一个比我们当前要好的一个环境或者是一个生活，然后你再想回到原本就是或者说比你现在的生活要更简易啊，也或者说就是过得不好一点，就是比你刚刚的那个很好的一个生活来说比起来就是不太好，那么呢你就会感觉一个特别的这么一个不适应，你会感觉哎呀本来以前都有的呀，哎呀以前可以干什么什么，哎呀明天明明什么，哎呀本来随随便便啊就可以上个网打个游戏啊，结果现在什么都不行了，这个其实就一个所谓的一个落差感，让你感觉哎呀就是怎么说呢，也算是回忆的一种嘛，就是让你就是想起以前哎有多么多么的好，而导致说你现在就是有一个落差感在，所以就导致现在就是包括我在内也有很多就是停电的人啊，就感觉哎呀什么时候才有网这么一个期盼感，然后加上很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落吧。但反而就像是说可能说一些不常用手机的人，你看对他们来说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毕竟就是因为他们不常用手机，那么对于他们本身的一个生活来说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嘛，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就是现在来说这个落差感的问题才导致了就是很多人在这个停电期间所导致的这个没网啊，导致这个失落感之类的。
我说实话，没网倒没有特别大的失落感。我们在家里实际上它不仅是没有就是 WiFi， 它还就是信号都没有，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是附近的信号台坏了还是什么，就是家里都我开流量有时候都没办法连接，然后要走到房子外面，走到街上，然后才有信号。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用流量用完了还是什么，反正有时候开流量的话也会 就是开打不开，或者说特别特别慢。不过我这样却没有落差特别大，因为我发现在没有网没有电的时候，我倒是做了一些我平时不会做的事情。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他平时不会打牌，但是他这次打牌，我也是差不多。虽然说我们打牌是在星期五已经来了电之后再打，但是之前我也和我妈玩了一个，就是我小时候玩的一些一个扔棒的有一些小棍子，反正就是一个像是桌游一样的游戏，平时根本就不会玩，但是基本上就是无聊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有聊了吧，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变成好玩了，所以我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没劲，就是做了一些很久不会做的事情，也是挺有乐趣的。
停电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比较放松，因为我就是去了我妈妈的工作的楼里，那里就是有WiFi 和我也可以用我的手机电脑也可以充电。然后我就是星期五的时候我也跟我的朋友在他的楼里玩了一天，因为他的爸爸也是在那个公司里工作的，所以我也不太孤独。
我觉得没太孤独，因为我是跟家里人一起打牌，然后我这几天有时候也会到外面干一些活的，比方说我学校有个 school play， 所以我这两天到学校里去干那些活了，就是我后面的 teching 就是管灯呀那些等等。除了那个，我觉得我弟弟感觉特别孤独，因为他很多时候很喜欢跟同学们在网上聊天或者打游戏。不过这两天很明显他就是很无聊，整天跟爸妈抱怨，哦我没东西做好无聊呀等等。我爸妈就跟他开玩笑说， OK 你无聊就是多做点数学作业吧，你那就不无聊了，说他就很郁闷。除了那个我也觉得没什么特别的，我说实话我觉得没手机也挺好的，因为我是星期四还是星期五家里拿回了一个 generator 就可以充电了。然后那天我记得打牌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手机上，我妈妈呢在微信上那跟其他人聊天，我弟弟呢一边打牌一边看 YouTube， 我就觉得很没劲。前几天没有手机的时候还是打牌还更好玩呢。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在这次风暴中你和家人邻居有没有互相帮忙？
其实根本没有，这次就是这次我觉得这三天我在家的时间要比我在就是外面的时间就是少大概一半吧，就是虽然我每天都回家睡觉，其实我家里就是我就基本上我大概11:30到家，然后我睡觉，然后我早上大概8点9点我就又离开了，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忙。然后我们邻居呢他们运气也都比较好，没有什么树倒在他们房子上，然后很多邻居都有自己的就是发电机，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大的帮忙。我们就基本上所有人都在等就是我们那个地区的电回来，所以很多邻居也就是也离开了这个地区，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就是家人或者邻居的帮忙。唯一能说到就是我帮家人的地方，就是我帮我爸爸妈妈把他们的就是充电宝拿出去充电，然后晚上回来就是还给他们。
我也是没有帮邻居什么忙，或者说接受邻居的帮助，因为我平时其实上都很少会见到我的邻居，然后我应该也有邻居就是在停电的时候经常就在外面。不过我觉得我最多的是我妈，她有一个微信上有一个什么群，好像是附近的家长的群，然后在里面的家长就会就是分享他们的信息，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来电，什么地方来电，谁有电谁没电，然后还有什么哪些商店开了，哪些商店关了，这些信息都会有在群里面分享，所以说这个是有一点帮助的，但是他们并不是我的邻居，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对我来说我们的邻居没有太大的忙，但是我有一些朋友都就邀请我去他们的 家里用他们的电，不过我没有去，因为我在我妈妈的办公室里。但是我知道，我也知道很多的公司，我看到了很多公司就延长了他们的开的时间，然后把他们的电用来一个用给大家来用他们的 WiFi 和电。然后星期三的时候就第一天没有电，早上我姐姐和我的爸爸就去了我们的教堂，因为他们就允许人来他们那里用他们的 WiFi 和充电。然后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走的时候已经晚上了，八点钟，然后有一些人他们就说他们要在教堂里过夜。
我跟大家有点不一样，我是跟邻居朋友们那个互相帮忙的。但是第一个例子就是大概那个刚刚停留的星期三，我邻居那边就没热水，因为我们正好是气烧的热水，所以没电我们还有热水，所以我们请他们过来到我们家来洗澡。他们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特别是他们的儿子跟我弟弟是特别好朋友，所以他们洗完澡以后，他的儿子跟我们一起玩躲猫猫呀，玩 chess 呀的一些游戏，玩了几个小时。因为我们家也比他们热，因为我们也开了火炉呀，都是气的嘛，我们就可以开火炉那些。后面还有什么呢？我们那个前几天都去了爷爷奶奶家，然后呢，爷爷奶奶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吃的，因为我们大部分吃的都在冰箱里嘛，然后停电的是我们冰箱就没办法用了。说他们每天就会给我们做一些包子呀，烧麦呀那些等等，说我们回家就自己放在锅子上，那个烧烧那个弄热了以后就可以直接吃。那还有什么几点呢？我妈妈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住的离我们家远一点，说他们有些地方就没停电，或者停电了以后他们很快就那个来电了，所以呢他们都给我妈妈很多 generator 呀，我们有热水呀那些等等，所以也特别方便。假如没有这么多人的帮助的话，我们有可能就那个住的没那么好。因为我们现在虽然我们的家里还是很冷，因为有那些 generator 呀 heater 啊，我们就好很多。但是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在停电或者恶劣天气中，你有没有学到一些技能？
我感觉怎么说呢？这我觉得确实没啥技能可以说的吧。但是你要说就是增强了的话，那确实是有增强了我这个睡觉这个技能这个时间，倒是真的啊。从原本就是这个每天啊就睡那么四五个小时，然后在停电期间直接从下午三点钟睡到第二天的中午，那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进步吧。不过比起这个，我更想听一下就是 A 的，你在这个期间你学到了些什么？
这个期间其实就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首先呢，我跟就是同学一起去打高尔夫，就是我从来没有打过高尔夫，然后我就是学到了怎么打高尔夫，然后呢另外呢，我就是这几天我就是重新下载了一个游戏叫 Clash Royale， 应该中文是就是皇室战争还是什么，然后就是我学会了就是怎么就是打他们其中一个里面的就是卡组，然后我现在觉得就是我打得非常好。我现在就是赢了40次，只输了4次，所以就是我觉得我非常成功。
说实话，我没有学到特别多的新技能，不过我只不过是提升了保暖的技能。因为我发现我平时穿的衣服其实上相当的少，因为我们家里就是有暖气，然后学校里也有暖气。所以说我不需要穿特别多的衣服，但是这次的话我必须要就是穿羽绒衣，然后穿多层外套，然后也让我学到了就是晚上，因为在停电之后没有热气，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特别冷，然后就让我学到了晚上怎么样用被子裹得更加暖。这个东西呢说起来好像不是什么特别有用的技能，但是我觉得实际上是相当有用的，因为任何时候冷的话，像你要穿多少衣服，然后睡觉的时候你应不应该睡的时候也多穿一套外套，这种东西确实是应该知道的，不然的话一下以后停电或者你到外面去野营的话就很容易生病。
我也没什么学到特别多的技能，但是我只有两个弟弟，不说两个弟弟吧，就是我大一点的弟弟，就是12岁的，我觉得他学到了很多，特别是怎么点蜡烛呀，怎么假如那个有气的锅，怎么把锅点起来，所以可以烧饭那些。他也是确实是第一次要手洗碗，因为一般那个就洗碗机嘛，他这次要手洗碗，他就嫌特别烦。然后第一桶我还记得他洗完了以后是我擦干的，然后里面很多碗上都是有些吃的还留在上面，明显洗的不干净，但现在好很多了。我觉得除了那个也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呢，我们看起来现在时间到了，好，下个星期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